非常的热情，很多美好的食物好像留了一些，今天也可以享用到哈。今天我们呢、回到这个我们已经连续在讨论的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就是一个守灵的真传。好，希望今天呢能够真正把这个话题讲完哈。那这个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有一个结构，可以分成四段。好，它在讲这个真传，它有个荣耀的结局，这个真传的结局已经定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所念的真传中，有一部分是与神的挣扎，有一部分是与魔鬼的真传，有一些呢是与老我的真传。那前两次呢，我们大概就谈到了一二三，都谈到了哈，就是神要我们带着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面对我们今生的挣扎，因为已经知道我们已经赢了。那第二段呢，是讲到我们要顺服神，好，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挣扎。那这个顺服只有在我们知道这个神是无穷的大，我们人是无穷的小，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认识的过程中呢，我们才会全然的顺服他。那到与魔鬼的争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教会生活，是主替我们把鬼从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中驱赶出去。好，最后是讲到与老我的争战，就是今天这一堂。好，那这个话题就是蛮大的，可以讲一年，甚至整个圣经都在讲神，在讲人。好，所以在两年前2024年的时候，我讲过一频道，讲到这个人怎么认识人，认识自己，那频道就是跟这个有点很强的关联性。今天我们就不谈广义的怎么去认识我们自己，好，那我们更多的呢，在聚焦在这个老我这一个人的一方面来探讨。好，那整个这个真传呢，可以分成五个层面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真传，就是老我的真传，它的起因是什么？那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些案例，因为这个太抽象了，好，一些具体的案例。最后呢，我们会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去明白我们得胜的途径是什么，然后我们前进的方向又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排除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些这个绊脚石。好，我们先来看起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真传。好，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徐弟兄上个星期他讲了这个成圣的教义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约翰福音的3章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光，在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成神，就不能见神的国。这就提到了这个成神。好，那我们的救恩呢，它不是一个改良，把这个老我改改改改到后来就好了，而是什么？成神，一个新的创造，是这个新的创造得救，然后可以去天堂。好，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哎，我这个老的还在，那个上帝又给我一个新的，这个老的怎么办？是一起同租，共同生存，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就产生一个疑问，对吧？那圣经也给了我们这个我一个回答。好，在罗马书7章21节，那个保罗讲他自己内心里面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他觉得我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好，那个我愿意是心我里面产生的一个愿望，这个恶是老我。好，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心我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因为他有老我心我在里面斗他就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那个心我顺服神的力，我肉体却受顺成了罪的律。好，你看这个老的和新的，他们不能相容， 他们就争传。好，所以我们今天得出来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与老我的争传呢，是成身得救后必然有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好吗？与老我的争传是成身得救后必然有的经历。许弟兄上次讲到的时候说，这个成身是个经历的，那怎么去经历啊？发生在里面，其实这个争传呢，就是你的经历。因为如果我们完全在老我里面，这没得争的，要听老我的就完了。你完全在新生里面也不需要争，那你就不得了了。你不仅是我们教会的属灵的巨人，你是全世界的属灵巨人，你全部在新生了。好，那我们大多数人在新生和老生那个老我之间就产生这个争传，所以你心里面这个挣扎呀，是一个正常的属灵经历。那有人就说了，哎呀，信主以后还要有这个挣扎，我干脆不信好了。其实老我也挣扎，你看老我在做什么？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什么？其乐无穷，这是一句名言呢、啊，好好。就是这个老我，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争传，别人成功他嫉妒啊，那个争传很累的哦，是吧？所以他在与天斗，到处都是埋怨，对，怨天尤人。哎呀，这个老天爷安排的又不够好，对吧？所以他就是活得非常的苦。这个老我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就乐在其中，乐在自己的罪中，是非。那心我就不一样了，心我他不与神斗，与神和好；他也不与人斗，与神也和好。神赐的福乐是无穷的。昨天的晚会里面就有位弟兄姊妹讲到，他们为什么给这么多时间在读经、在服侍神，因为神赐给他们福乐，看到这种满足是世界上不能给的，对吗？但是心我也有争传，我们就是魔鬼争传与老我争传，但这个争传就不一样了。这个争传有神的帮助，这老我的争传，神是不会来帮助我们去人斗与天斗的，对吗？所以自己凭着自己的血气就累得不得了。但是这个争传的内容变了，我们信主的人的争传跟不信主的人的争传是不同性质的争传。这个新的争传呢，有神的帮助，我们是可以得胜的，而在争传的过程中我们有满足的喜乐。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好啊一些案例。这个哎呀，这么个看不见的事实，我里面有老我有心我，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呢，对吧？我们可以透一些案例。这个案例就是充满了这整个旧约，因为读旧约用这个角度去读的时候啊，是非常有意思的。转转每个故事都是，我就粗略的今天很快的讲一些哈。我们可以称同一个人他的前面和后面去看这个老我的争传。比如说雅各与上帝摔跤，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哈，在创世纪的32章。在跟上帝摔跤之前的雅各啊，是老我，还要是很多的算计，要承让人家去抓那个祝福，对吗？他甚至不惜去骗人，那个是老我。跟神摔跤之后，他有个新我，那个新我就不一样了，他愿意把神给他的祝福的很大一部分送给他的哥哥，对吗？而且他敢去面对他的哥哥，是信靠神的保守，而不是自己逃跑啊。他不敢见他哥哥的。好，所以你看雅各在摔跤的前和后，你去仔细去对比他们的生命，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好，这个人变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摩西，大家熟悉摩西在40岁的时候，哈，他觉得我啊，这个强壮，有很多的这个这个智慧，他要去帮助犹太人，怎么去杀那个埃及人，对吧？他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可以为神做点事情，神不能用他，因为他凭自己的血去干事情，对吗？所以40岁的时候年富力强，上帝不用他。到80岁的时候，他啥都没有了，走路都走不动的老人家了，哎，这个时候神要用他，那个是新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摩西的8岁的故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意义哈。今天我在教会找人侍奉啊，年轻人说我没时间，哎呀，小孩子老是真的哈。你要找退休的，他说我现在没健康，有时间。所以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找人服侍，都缺东西，而且是真的缺。 就叫摩西八十岁是真的缺啊，还是老人家了，对吗？但正是因为我们缺的时候呢，神要用我们，因为我们缺的上帝给，对吗？他给摩西健康，他给摩西时间，使他可以侍奉。因为当我们缺的时候，我们侍奉就用心我，我们不缺的时候啊，就会用老我的力去侍奉，而那个侍奉很累啊，你侍奉不能走很长久。但是在心我里面凭着神的供应侍奉啊，那你可以侍奉很长的时间，而且越侍奉越兴旺。第一点哈，你远一点哈，这样好点吗？好很多哈，对不起哈，我们还在学习新技术。好的哈，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啊，另外一个更奇妙的历史，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里面呢，上帝常常的把老我和新我安排是用两个人，两个引员，把这个老我引新我把它引出来哈。比如说以色列啊，利百加雅各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以扫，还有一个是雅各。那个以扫代表了老我，他就看中当下的现在这个红豆汤，哎呀，马上必须有，对吗？这个长子的名分，将来的事情想不得那么宽了，就把它卖了，对吗？那个是老我，老我就只看现在当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这个是他们唯一的要解决的事情，远去的不想，不敢想。那个新我雅各啊，他就注重那个远永远的，这现在的不重要，所以这个是个对比，对吗？所以只有新我能够承受神的应许，老的是不行的。好，然后我们看两代人，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是有一代人吗？那代人全部死在沙漠里面，没有，只有两个人进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好，这个他代表老我，他老是怀念在埃及为奴的时代，哎呀，有什么好吃的啦，那里的坟墓也可以埋他们呢，不要到这个沙漠里面来埋啊。好，看到一点困难就埋怨神，觉得神你带我们来这沙漠是不是想害我们，他对上帝这个他的良心去怀疑他，对吗？所以神把他们全部埋在沙漠里面。那另外一代人呢，就在沙漠里面长大的，在沙漠里面生的这一群人，神就是代表了新我，就把他们带到了天堂，我们就带到了那个应许之地。你再看，只有新我啊，我们里面这个新我能够承受神的应许，老我是经历不到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经文里面说，哎呀，我要余音卷至回墙，听起来好安慰人哦。那个是新我的经历，老我是绝对经历不到的。好，那这个老我还有一个什么毛病，那就从两个王在以色列历史中，就第一个王是扫罗。好，哎呀，这个扫罗高大啊，很多的才华，很多血气，但他呢不顺服神，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比上帝的好。有时上帝命令他带以色列去灭掉一个仇敌，灭掉的时候吩咐要把牛羊什么全给他干掉，一个都不剩。他把他打败以后呢，他说这个肥的牛和羊拿来献祭岂不是很好吗？大家觉得好不好？啊，就一点都不好，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命令。他把上帝命令改了一下，哎，把自己的想法掺到里面去，你看我的想法比你的还要好。所以这个是老我，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常有这个问题啊，哎，上帝要这样子做，我哎，我的修改一下，就不是上帝的命令了。所以上帝就要叫 abandon， 就把他遗弃这个王，就诚心暗立了一位王，就是大卫。那暗立大卫做王的时候，扫罗还是王，所以这国家就有两个王。今天在我们里面就两个王啊，一个老我做王，一个新我想做王啊，就会斗，对吧？那这个老我啊，他不会主动的放弃他的主权，所以这个争战是非常激烈的，他不是一瞬间的，不是一下就能赢的。好，所以这个大卫跟扫罗之争呢、啊，十几年呢、啊，好，那大卫非常之的尊重神的主权，两次大卫可以亲手杀掉扫罗。他不敢下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扫罗这个王位是上帝立的，他不能用自己的手干掉他。那大卫说啊，这个王要废掉是你的事，你的亲自干啊，我不能下手干。所以大卫没有亲自害保罗，扫罗把他杀掉。这个扫罗是神用非利士人的手把他干掉的，然后大卫才顺利的成为王。好，所以你看这个老我他不会自动退场， 所以我们有一个激烈的争战，是我们属灵争战的一部分。好，好，那这样子就回到我们要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里面来了，就是得胜的途径是什么。既然在我们里面既有一个老的我，他不会主动离开，又有一个新我，而这两个他们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就相争，我们怎么样子去经历这个得胜的过程。那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的九章，好，我们从三四节开始。好，到了马可福音的九章三四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为什么不愿意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耶稣啊，要教导这个重要的真理，他就不想有外面的人进来打乱他们的沟通，对吗？所以他把这个时间啊，全部的给了门徒，要让他们明白这个真理。但是这个就很稀罕，对吗？就是上帝有时间，那我们没时间，是不是这样子啊？上帝有时间，他要单独与你相处，要教你一些事情，我们人说上帝我太忙了，没时间。好，这是门徒的问题。好，但是这个门徒就很稀奇，他们不明白这话，就应该问呗，对吧？他又不敢问啊，所以上帝啊，他想教你一些东西，你就要去提问题。所以我们在 BSF 都经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每个星期给你16道题目，为什么？激发你去提问题。即使你不做16套题，你每一个星期做2题3题啊，我告诉你，你读经的长进会飞速的往前走。所以就是我们要去求问他，哎，你这个经文告诉我还是啥意思啊，还是就讨论啊，看别人怎么回答的，看自己怎么回答的。好，所以这个是要提问题，他们不问又不敢问，你说是为什么呢？好，那我们就是要回到第八章，我们再回味一下第八章，就明白他为什么不敢了。好，在第八章的八章三十一节啊，唇齿，就这个唇齿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彼得承认耶稣是救主，你是基督这个事情之后的唇齿，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拒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所以这个上十字架的真理啊，是在彼得门徒们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认知的之后才发生的。就诚实这两个字啊，这个细节啊，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要注意，就是这个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你必须让他先明白一个真理，才能明白第二个真理。这个错误最常发现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身上。哎呀，我们的孩子要想，我恨不得他一天就长成大人，对吧？他不是这样，他有慢慢的成长，有个过程。好，所以我就犯过这个错误啊。我的孩子在首年初期，我就好想让他马上明白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就拼命跟他讲十字架，这个就拔苗助长了，对吧？我们中间还有在养育孩子的，你第一要教他耶稣是基督，他是救主，他是祝福你的神，让他确信这一点的基础上，慢慢的去浇灌这十字架的真理，千万不要拔苗助长，你反而伤了你的孩子，像我那样子就做错了。好，好，我们接下来看过去，这个门徒对这个真理有什么反应？好，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这个老我的意思，那是人的意思，对吗？那就是撒旦了。于是叫罪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放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天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这里就道出来，不只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们也要上十字架。这就解释为什么他不敢问了，他们觉得这个十字架是羞耻，你上去 我们尚且不明白不理解，劝你不要去，你还要我们去啊？他们不想听这个真理，就不敢问，因为问的这个结果，这个真理他们不能接受。弟兄姊妹啊，我觉得我们查经的时候不敢提问题啊，有没有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你问清楚了以后有责任了、啊、很多人说哎呀，我查经不明不白的，反正我也不做啥事情，挺好的，懂一点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长进，对吧？但是我们查经就是要搞懂，对吧？搞懂了以后愿意去背十字架，愿意往前跑，哎，那个你就会得到极大的益处，你的生命就会极大的成长。昨天有五位弟兄姊妹在这个台上就讲啊，他们查经为什么喜乐，他们为什么给上帝这么多时间还喜乐，因为什么？他们得着，他们明白了，他们真的愿意顺从神的旨意。这些门徒他们不愿意哦，他说我懒得问你了，他问清楚了会有麻烦，就不敢问。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花点时间来探讨这个十字架的原理。在教会里面讲的最多的是基督的十字架，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哎呀太好了，感谢主顶上我们一切的罪。好，那他那个十字架其实做了两件事情。好，当我们信他的人，在我们信的那一刻，好，他不只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带来了饶恕，他也成圣了我们，不只是成圣了，而且把我们的老我也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要钉老我成圣，是同一个时刻发生的事情，这个叫称义。那我们的十字架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老我的这个尸臭啊，它会死，而且死的会有很多的臭气，要把它啊把它除掉，然后这个活老活那个老新我就生活出来了，就是要胜过罪，这叫成圣。所以称义的教义和成圣的教义是变重的。好，这罗马书六章六节啊，我们念到一起来哦。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信耶稣是与他同钉十字架，是指那个老我。好，新我是不可能胜过没被钉的老我，这老我的力气太大了，明白吗？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我没有机会，所以在成圣你的时候把老我给他钉了，这个力气没那么大了。好，但是心我是一定能胜过被钉的老我，明白这个原理？明白。好，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心我不能胜过没被钉的老我，但定能胜过被钉的老我。好，所以不信的人呢，他没有任何可说性。所以我们讲到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为什么？他这个老我太强大了，人是根本不可能变，他可以修改一点行为，里面是不变的，对吗？我们看人变，哎呀变啥了，里面还是一样的，就外面花言巧语我们都看出来。哦，但信的人啊，得了一个非常之了不起的事情，他有极高的可塑性，他的德性呢，他会热来热高，对吗？因为罪不再辖制这个人，他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还有这个老我的尸臭在里面，但他不再控制我们了。那有些人哎呀，看到人成功嫉妒忍不住啊，我改不了。心我不是这样子，心我可以改掉嫉妒这个罪，可以跟人家一起去喜乐，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所以当一个人在罪里面他说他改不了，这字在基督徒其实是不成立的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基督徒可以偶尔犯罪，但不能持续在同一个罪里面，这绝对不是神的意思。神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可以胜过任何一个罪，使我们不再习惯性的连续的犯同一个罪。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啊，如果你对你的太太或者对你的丈夫啊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十几年还是同一个对不起，这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好，你对不起到一个程度，你就要说嘿，这个罪要终止了，也就要死掉了，我要获取新我出来。好，所以婚姻才会热来热甜蜜，对吗？我们每改掉一个罪，我们的关系就热亲近一分啊，而且我们是一定能够改的，对吗？我们有高度的可塑性，这是神赐给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大的福气。这包括我们在工作职场上，这有很大的意义啊。 因为我们发现在很多人在职场上啊，我可以跟这个老板干活，不能跟这个老板干活，我可以跟这个人同事，不能跟另外一个人同事，啊，为什么？他老我，他有这个不可塑性，他就是一个固定，我就只能这样子了，啊，一点都不能动。但是你有高度的可塑性不一样了，你去到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老板，任何一个团队，我可以变，他不能变，他是老我，我有新我啊，对吗？哎，你就主动的去调整自己，使自己成为老板、同事、公司的祝福，使自己符合那个他们的这个工作方式、他们的文化，对吗？因为我们有高度的可塑性，我们可以适应很多不同的环境，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哎，好，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好多的经文都在讲同样的原理。好，我们来念一下加拉太书二章的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到了五章二十四节就讲到，凡受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人，你看，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活出新我，是基督在里面活着。罗马书的六章的三十四节，好，岂不知我们在受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于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记着洗礼归于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主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新生的生命是耶稣的形象，只要老我离开他，自然就生出来了，不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就是就已经是耶稣的形象了。但是我们要让这个被钉的老我要把它埋葬起来。好，所以路加福音我们也读到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着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就说是天天，他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每日的操练。那背十字架每天就对着老我说，今天呢，你和我不能自己做主，那必须去让主做主。所以凡事去求问他呀，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遇到困难了就去找耶稣，那个已经犯了很多的痛苦了，对吗？你在每天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就求问他，主啊，我自己愚昧不能做主，求你来做主，你的指引我啊，因为我不懂，对吗？我在教会也是一样，主啊，我不懂，你在教我啊，否则我会把教会搞砸的。好好，那我们有很多的业余爱好，耗掉我们大量的精力，好像不做这个业余爱好，人就没法活一样。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哎，你说主啊，你可以拉去，使我从里面得不到任何的喜乐，使我只能够从你那里得喜乐。这个是你的祷告啊，这就是把这个老我怎么把它埋掉了。好，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计划，那计划主是可以改变，对吗？求他来做主，对吗？那今天你我的嫉妒，今天不准他出来，对吗？好，我们对这个人的称赞的渴望，今天要死去。所以背十字架不是苦难，而是主动的埋葬老我，和主行为起来。背十字架不是苦难，而是主动埋葬老我，和取新我。许多人对十字架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把跟苦难把它等同起来。所以有人会说，哎呀，我老公就是我的十字架，有这样的姊妹吗？或者老公说，哎呀，这个姊妹是我的十字架，给我很多苦难。那不是的。好啊，这个苦难啊，可以不是苦难，苦难是对老我，老我觉得真苦，要被钉了，还要埋葬，舍不得呀，哎呦，那个真是苦。所以只要你想保留这个老我，你真的会苦，就会有那个保罗的挣扎，我真是苦啊。好，但是如果你主动的说，哎呀，这东西神不喜悦的，就拉去了，把它埋掉好了，你在心窝里你们是喜乐的，是没有问题的。那昨天有五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他们侍奉给主那么多时间，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喜乐啊？你有没有听过你们发过怨言？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回答了，对吗？他活在心窝里面是那种满足的喜乐。所以背十字架不等同于苦难，只是对老我，那真的是苦，对吗？但是我们主动的去放弃，其实背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之荣耀的一个经历和过程。好，那我们来再往下读。好，这个所以老我埋葬它不是终点， 好，还是一个新我的空间就冒出来了。所以老我以敬拜为重担呢、啊，哎呀，又要去教会了。新我以敬拜为他的喜乐。你看这个诗篇，大卫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多开心啊！每次来敬拜神，好，老我啊，看到别人成功，他是痛苦的。这个新我看到别人成功的嘛，喜乐，因为他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这新我才能做得到。所以这个新我为什么喜哈哈的？那太多喜事了，家家户户的喜事都是他的喜事，他能不快乐吗？他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但那个嫉妒的人看到谁的成功都是痛苦，哎呀，就成天都是痛苦啊，因为大家都在各式各样的有不同的成功，一不是孩子的，要不就是大人的，要不就是健康的，大家都把自己的好的东西把它炫耀出来，对吗？哎呀，今天又看到什么，吃到什么好东西，玩什么好东西了，一看到，哦哟，人家做的菜比我好吃，你看又开始又痛苦起来了。所以这个老我他是太苦了，他每天看到都是别人成功的东西再拉出来炫耀一下，他就很多痛苦。但是新我看到就哎呀喜乐，哎呀这个人会做菜太好了，这个人哈、哦，所以你要新我跟老我就是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层面上哈。因为老我恐惧啊，他遇到一点事情就哦，心里就起伏得不得了。那新我他是平安的，是信靠神，他是常常喜乐的。这老我就抓住眼前的，对吧？那新我他是盼望永恒的。这个老我他只能够取，他不能给。哦、这钱是我的，只能我用。哎，这个新我它是乐捐的，哎，是可以自己用，有一小部分上帝要是拿来去祝福人的。你看这两个不一样，只有在老我死了以后，让它臭气取掉以后，人才可能把这个新我活出来。好，好，所以我们呢得一个、重要的总结哈，天天背十字架埋葬已被钉的老我是唯一得胜的途径。一起来好吗？天天背十字架埋葬已被钉的老我是唯一的途径，没有其他方法、啊、就是你要盯望仰望耶稣的十字架，知道自己的老我钉在上面、啊、你说主啊，我要埋葬我的老我，这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我是故虚的、啊、我要活出来，活出这个新我来。好，那我们要看一下前进的方向。就怎么常常会问自己，我信主之后问常问这个问题，我有长进吗？我怎么知道长进了呢？怎么去衡量自己的进度，对吧？好，这一段经文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些启示。好，到了九章的33节，他们来到加百人，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这个耶稣不知道吗？你看下面的经文，他们不需要回答耶稣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他们呢？这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启示对我们，就是我们怎么老喜欢说，你想说的我早知道了，我都不想听了，我就帮你说出来。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好，这就搞错，就很多问题，就是我们要效法上帝，上帝啥都知道，他还要问人呢。你就发现上帝跟人的沟通啊，常常是提问。你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躲起来，耶稣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在哪里，对吗？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吗？当然知道啊。所以跟上帝跟人的沟通啊，他是用一个提问的方式，好，他就循循地引导人。所以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哎呀，心直口快，告诉你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 ABCD， 对吗？你要学上帝啊，就提他问题，慢慢地去帮助他把这个事情理清楚。好，所以上帝在问，我们要学上帝。我们没有比上帝更聪明吧？我们有人比上帝更聪明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效法他，你就要是先学会提问题，然后再带领他慢慢的往前走。好，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尊论谁为大。哎，他不敢回答，这个事情好像不太美。好，耶稣坐下来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偏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永人。这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话叫坐轿子，抬轿子，就是什么？世界上的人呐、啊，都喜欢坐轿子。我们真有想坐轿子的吗？那是老我。那就愿意抬轿子的呀、啊，那个是新我。 好，所以他就是说你要在天国里为大，就是最得上帝称赞的人啊，那是抬轿子抬很多人的啊。那这个老我呢，他要坐轿子要很多人抬他，这就是这个差别哈。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长进了呀？就是你有没有去抬别人哈？啊，你要是没有长进，你还是坐在轿子上面要人家来抬你。我们待会会讲一些具体的案例，大家就清楚了哈。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坐在门徒中间，又抱起来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这个人呢，去抬轿子啊，还是马炫被人骑啊，人炫什么？被人骑啊，这个是世界的道理。所以我们人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被人家踩。好，我去抬是愿意，人家顺便就踩我一脚，那怎么受得了啊？那得寸进尺的哈。所以上帝，你看到这里怎么说？他会保护你，他不会允许人来踩我们。而那些愿意赚我们便宜的人，神对他们是发怒的哈。但是他鼓励人要接纳我们，知道吗？要接纳我们这些愿意抬的人，神就奖赏那些接纳的人，看到没有？所以你不用害怕的哈，你去抬轿子，人欺负你，上帝看到的哈。然后呢，他会鼓励很多人来接纳你的扶持你，所以就不怕做最小的哈。接下来啊，约翰对耶稣说：“哈，夫子啊，啊，我们不争了哈。”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啊，我们这个团队啊，我们不争了，我们团队是要必须授权的哈。耶稣就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人，反倒轻易诽谤我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水喝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所以神在怎么说啊？不要让他们跌倒，你要去成全他们。他们还在那个老我里面，和我们彼此不尊重，我们团队是第一，对吧？所以你看前几个星期，生命和灵粮堂的敬拜团队来这里训练我们，没要我们钱哎，我至今都觉得非常感谢他们，是无私的，要成全我们教会。你看我们教会今天的敬拜那是长进了好多，上了好几个台阶，要感谢他们的努力，也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扶持啊。同样的，我们教会也在支持宣教，我们教会用不到对吗？给一点点钱，但是成全他们的宣教，去成全别人，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好，前进的方向啊，一起来，兴我托住别人，量热多度热神，热得主的心。兴我要托住别人，量热多度热神，热得到主的心。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要祝福许多的人，这个就跟量，这个量热大热好。叫我们做小个子，祝福了许多我们不认识的人，祝福了我们眼睛永远不见到的人，这是一个福气，得到主的心。但这个度啊很浅，因为我们跟他没发生什么关系，就是帮助了他一个便利，对吗？是有帮助。这个度怎么生啊？就是你要跟他跟弟兄姊妹交朋友，陪伴他们，带他们读经，生日的个人各的祷告。像这个海峰长老最近做一个很美的事情，带领我们两个长老去探访大家，哎，这个就是度的就深，对吧？所以我们托住的人的量热大，这个度热深，就热得到主的心。所以你怎么看自己的成长呢？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能托住多少人，我能够真正使多少人们从我的生命中得祝福，热得主的心。昨天也是五位弟兄姊妹在台上分享啊，他们一个个都是存钱要别人带，后来就能够带别人作为酋长，对吗？他们你看这个量多了，这个度也深了，就热得着主的心。他们热得着主的喜乐，哎，在天上我相信有更大的一些赏赐。好好，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这个非常抽象，对吗？这个常见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可能伤害到人了，这个老我会怎么说啊？哎呀，我可是为你好啊，啊，是吧？他要做什么？他希望别人不要骂他，要抬，把自己抬起来。你看我明明伤害人了，别人还要抬着我，你没伤害人，这个是好人。 这个事我们都做这个事吗？很忙啊，哦，你听清楚了，我真的不想害你，哦，我可是为了你好。这就是老我的一个表现，要人家抬轿子要抬起来。这心我就不一样了，心我说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做了蠢事，我说了蠢话啊。即使我的心里不这个意思，要主动承认这个伤害是真实的，哦，以后再也不会了，我明白这个话对你不好，这个事对你不好，你能饶恕我吗？这样子就可以恢复关系。就这么在我们教会中有许多的关系的破裂跟这个就有关系。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是发生在我们家身上。我的二儿子有一次我开车的路上来教会的路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爸爸我有个 emergency。 我说啥 emergency 啊？他跟他同事的关系搞砸了。我说砸到什么地方啊？因为他把那个同事对另外一个人的一些诽谤告诉了那个人，为了使这个人成长，他说某某某对你有意见，你要改哦。那这个人就跑去找他这个同事，你这个混蛋怎么不跟我直接说什么之类，就啊发怒，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他说现在我怎么办？因为我需要跟这同事关系恢复。我说我你千千万万的不要跟他去说你是为了谁谁谁好，你的意义是什么，这解释一句都不能出口，因为那一每讲一句啊，只能把这个关系搞更坏。我说你就做这三点，你说我做错了，我说了蠢话，做了蠢事，答应他以后你再也不会了，你求他饶恕他，他们关系就恢复了。到至今他们还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关系被破裂就修复不了，因为这个老我还这样解释啊，哎呀，我可是为你好，我的心可是好，我没做错事情啊。他要活在心我里面，把这个老我埋了，去主动认错，去求饶恕，关系很快就会恢复。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老我心我之争对人生对教会产生有巨大的 impact，哦，这个真理希望大家记住，就是你要去拖住别人，别老坐在轿子上，你这个量热多，多热身，啊，你热得到主的心。那第二个例子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哎，好，那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多干某某某事情，好事情吗？你知道我的老我在想什么吗？我已经在做，你难道没看见吗？哎，我们有没有人的老我啊？我之所以没做更多，因为你看我还有好多其他事情在做。这老我啊，想要人家的称赞，要抬我的轿子。哎呀，圣灵第一时刻感动我啊，是干啥？又在抬自己的老我了，又抬轿子了。所以第一下我就想到，我应该称赞这个人有这个属灵的看见，去抬他，对吗？你还要鼓励他做得好，做更多，对吗？你看我用老我去对人说话，伤害人，抬自己的轿子，对教会就没有任何的依据，不造就人。那下面那个心我就能抬别人，去鼓励人，去抬人家的轿子，对吗？弟兄姊妹，你觉得在教会中你是不是常常就觉得哎呀，做了好久没人称赞我，老我想被人抬轿子，对吗？但是说哎呀，主啊，有谁我可以今天去称赞的，要抬别人的轿子，那就是老我我心我之尊。如果我们活在老我里面去侍奉是很累的，你也走不远。所以很多人侍奉一两年就不侍奉了，为什么？他在老我里面，他不在心我里面。在心我里面你热侍奉，热甘甜，热有力气，这神有巨大的祝福。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好久不见某某某了。哎呀，有人常来问我，这谁常不见了，他叫发生啥事了？哎呀，这个事情肯定弟兄姊妹以后不要再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去打听他什么事情，对吗？这人不来了，他家里有些事情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的关怀，需要我们去问候。如果你真的去关心这个人呢，自己去问他，哎呀某某某，我好久没见你，好想念你哦，我在为你祷告，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我可以为你求吗？那个是心我。这个老我就来打听这人啥事情，什么哗哗就议论混混那个，姊妹这个很恐怖，这个是老我 对教会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对吗？还在看我们的查经，那我们查经是要搞懂上帝在说什么，但是很多地方的查经啊，就只停在这个问题，那上帝说啥了、哦、稍微查深一点呢，会说上帝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话呀？他为什么说陈词啊？他为什么向他们提问？他明明知道啊，对吧？他这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搞到神的心意，这是第二层，这个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很多查经做到这一步都很了不起，那做到下面两步才是真正的去托住别人呐、啊。那我们的思维中，跟上帝的这个教导，人有哪一些疑问？有哪一些误区？有哪些盲点？对吗？当一个代查经的族长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带出来的这个果效就把整个族人都拖住了，明白吗？好，那这些又导致了什么样子的行为表现？这个行为最终又造成了怎样子的伤害，对吗？所以当我们去代查经，包括我的讲到，我必须思考这四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思考最后两个问题，我的道讲不出来，就没有力气，就觉得亏欠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就是要去理解，你要把这些具具体体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维的方式，借助经文一起讲清楚，让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去行，然后我们才真正的得益处，才真正被托住，我才得了分。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啥事都没做，明白吗？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怎么排除这个绊脚石，就是哪些东西是我们跌跌碰碰的，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很多的困难。好，这个会上帝的年兽哈，四十三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这个没有任何含糊的，就是砍掉。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一两只手落到地狱，入到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把它砍下来，砍下来。你拐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腿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尘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火用必用火当盐染个人，原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来叫他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的和睦。所以你看，对这个绊脚石这个罪啊，老我啊，上帝是教导是非常之严厉的，没有任何含糊的。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准诫的话。好，罪极大毁坏我的建造，对罪要心狠无怜悯。再来一次，罪极大毁坏心我的建造，对罪要心狠无怜悯。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如果有罪啊不解决啊，它的毁坏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胜过罪，教会就得到建造，得到坚定。那么对罪呀、不能够有任何怜悯啊。哎呀，如果我们怜悯的话，怎么你的心我长不出来。所以有弟兄姊妹拼命传福音啊，果效甚微，那想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传了一棒，这罪又冒出来，就把这个底消掉了，明白吗？所以人家不信。但是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看着你的生命跟你传的是一致的，这个会有果效的。所以我们一边犯罪一边在传福音，所以果效常常是非常之的甚微，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们不要老去说我怎么把福音讲得更好，这个很多的这个课程哈，就是你最要问的是说，主啊，我的什么罪妨碍了你自己的道能够进入到别人的心里面去？你要为这个切切的求。你真正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同样的福音同样的话会产生巨大的果效。所以你们再来一次，罪极大的毁坏心我的建造，对罪要心狠无怜悯。我们对罪不敏感就不会干掉它，敏感了还要心狠，就是主啊，你把这罪干掉，你不干掉我饭都不能吃，进食祷告，你试试看，这罪肯定会被拉去。我曾经嫉妒人很严厉的跟大家分享过，进食祷告这罪没了，就能够跟大家的成功一起喜乐，才能够传福音，才能够带领弟兄姊妹。你像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你们成功， 要你们的成功，我要痛苦，没法做长老的，对吗？因为我每天都为你们祷告，希望家家户户都兴旺成功，比我更成功，这是我最大的喜乐，才能够真正服侍人。好，好啊，那我们今天就把它讲到五个方面，对吧？身传的起因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成身，那这个成身是可以经历的，也经历的一个之一就是真的有这个真传的存在，这本身不是坏事，是件好事情。那真传的案例呢，在旧约里面有很多，他主要是觉得他自己的想法比神的更好，而且他不会主动的去放弃这个主权。那得胜的途径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把这个老我已经被神钉了，把它埋葬起来，我们可以得胜。我们知道怎么长进呢，就是我们有没有拖住别人，拖的人热多，这个斗热身，热得主的心。那什么东西使我们绊倒，就是我们的老我，那些罪，我们要心狠手辣，不要留情。好，那我们今天就算是把这个属灵的真传讲完了，整个讲了三次。好，第一次是讲到我们要带着得胜的姿态去迎接这种真传，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深入我们对神的认识，神的无穷大，我们无限的小，使我们全然的顺服。然后我们跟魔鬼的争战，要保持非常之稳定的教会的生活。最后今天我们这堂就教我们一起来天天背十字架，埋葬已被钉的老我，是得胜的途径。好啊，今天开始金兵姊妹带我们读一个这个主日学系列，怎么打赢这场属灵的争战，就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原理，但是呢，实际到每一天具体的生活中，有好多不同的案例，具体的问题要解决。希望大家积极的报名参加这个学习，会有人带你们的孩子，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何等的感